请我们先看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二十四节。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二十四节。好，请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读到二十四节。一起开始来读，预备读。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异界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：“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”女人对蛇说：“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”蛇对女人说：“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能知道善恶。”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，编起了凉风。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侧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”耶和华说：“谁告诉你侧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”那人说：“你所赐给我与我同住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”耶和华神对女人说：“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”女人说：“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”耶和华神对蛇说：“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毒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”又对女人说：“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面目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”又对亚当说：“你去听从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必定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受苦劳苦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蓟厘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”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为他是众生之母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耶和华神说：“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伸手又遮生命树上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”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四处之地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中间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好，亚当夏娃堕落的原因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蛇引诱夏娃，乃是魔鬼 接着他的邪灵在夏娃身上的工作啊，以及在那个蛇的身上工作，然后啊透过蛇来引诱夏娃，而让夏娃堕落。所以堕落的原因呢，当然呢是与魔鬼有关系。如果没有魔鬼借着蛇在那里的引诱，那亚当夏娃可以活在伊甸园，可以过着安舒喜乐的日子。但因为蛇的引诱，但蛇在原文里头有好几种解释。在希伯来文里头的解释，第一种蛇就是动物发出那种嘶嘶之声的，啊，这是一种解释。第二种就发光的铜蛇，好像摩西在旷野那里制造铜蛇也有关系。铜蛇就发光的铜蛇，等到星期下复兴的时候，他把摩西所做的铜蛇摔碎对付了之后，那里说到是铜块，铜块。则另外第三种意思，在亚拉伯文里头说到爬行之物，爬行之物，这是第三种想法。第四种解释就是根据啊旧约圣经里头，让我们看见一些单步的弄蛇的，在出埃及记里头也提到，那些就是说到一些啊与邪灵有关的一些法术的事情，也是用同样的字根呢，蛇这个字的字根。因此蛇这个字的字根本身可以有四种不同的说法。蛇怎样来引诱夏娃？第一方面，蛇的引诱先引诱夏娃，不是先引诱亚当。因为圣经说女人是比较软弱的器皿，这是彼得前书三章七节。所以啊，大概啊，女人的感情啊比较丰富哦，意志比较薄弱，也可能啊，在座的姊妹你不要生气哦，这是比例上来说了啊，因为圣经说女人就比较软弱，知道？哎，我刚强啊，圣经兄，不是我的意思啊，是圣经的意思。所以如果你觉得不服气的话，也只有生气。那么生气啊，怎么样呢？啊，不要到日落啊。免得啊，等一下闹肠胃病啊！好，我们知道，蛇先向软弱的来进攻，也就是说，魔鬼历史历代的工作，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噬的人，就先找那软弱可以攻击的。啊，夏娃跟亚当两个比较，当然是夏娃比较软弱啊，这是必然的。第二方面。蛇引诱的方法，他主动的向夏娃来建议，主动的来向夏娃说话。我们就发现魔鬼的工作引诱人的时候，多少时候他主动的用一些对对方有利的，所以他说在这里啊，蛇就开口了，因为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吗？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神并没有说所有园中树上果子都不可吃，神没有这样说，神说你都可以吃，唯独那棵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。魔鬼来的时候又把神所讲的话改变了，接着蛇在那里啊，其实说不许你们吃所有的果子吗？你看他把那个内容啊更改了，所以主动的挑拨性的引诱性的来啊，这个讨起夏娃的欢心。第三方面，蛇的引诱，他要人怀疑神的话，要人怀疑神岂是真说吗？要人怀疑吧。而且在第四节那里也提到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圣经里头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是绝对性的，非死不可。但神说蛇说怎么样呢？不一定死吧。所以要夏娃怀疑神所说的话语绝对性、权威性以及这个法律性的，要他怀疑。我们讲到死，你们吃的时候不一定死， 不一定死这句话，就说可能会死，也可能不会死，对吗？既然不一定了，但在英文的翻译里头啊，是比较清楚说到一定不会死的意思。所以啊，我又把英文的翻译好几种不同版本的翻译写下来，大家可以参考。He shall not surely die。另外一种翻译 ，He shall positively not die， 就是说，对这个不一定死这一句话，对英文的翻译来讲啊，就更加肯定做到啊，不会死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了，魔鬼借着蛇的引诱，要夏娃怀疑神的话，原因何在呢？因为啊，在那里要夏娃怀疑了神的话，他就有机会下手。因为你不一定死这句话是全世界最大的谎言。上帝说一定死，神这个蛇就说不一定死，结果死不死呢？死了，证明了。所以啊，魔鬼啊，就是上谎之人的父，他就是谎言的源头。所以他用这个方法就是撒谎的方法，魔鬼用蛇用谎言的方式来欺骗夏娃，让他怀疑上帝的真实性。魔鬼也是骄傲的，因为圣经啊，在诗篇119篇69节说，骄傲的人自造谎言。魔鬼的堕落，因为心中骄傲，要升到北方极处与神同等，所以他堕落了。原本是受到的基路伯，堕落之后，因为他心中骄傲，那圣经说骄傲的人自造谎言，所以魔鬼自造谎言是必然的，因为他从起初开始堕落的时候，从骄傲开始，所以他堕落。从这里我们看见魔鬼的诡计，因为自造谎言让人接受他的谎言，所以心里先以羡慕接受，然后用行动来表现，人就堕落了。第四个方法，蛇的引诱，就是要人呢怀疑上帝的心，怀疑了上帝的话，还要怀疑上帝的美意。上帝说你不可以吃，为什么呢？你吃的时候要死。但魔鬼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知道神，便如神知道善恶。好了，这里就是第二个谎言。对，亚当夏娃吃了，他们有没有变如神呢？不但没有变好像神那样，结果好像魔鬼那样吧，对吗？他们眼睛明亮了，不是看见荣耀，眼睛明亮了是看见侧身肉体，是看见羞耻。所以啊，魔鬼又制造另外一个谎言，你眼睛明亮了变如神。夏娃听得很中听哦，不错，如果好像神那样，又有怎么样知道善恶，他就可以怀疑上帝的美意。哦，原来啊，神你不给我吃，大概搞一个移民政策啊，让我土头土脑，跟着你说什么就跟什么，有点这个含义啊。所以就让夏娃无形中怀疑上帝的心意，到底对我是不是真的爱我？你发现，所以啊，不但啊要怀疑神的话，要怀疑神的美意，因此魔鬼啊就有机会向夏娃做手，以达到他引诱的目的。好，夏娃怎么样堕落？第二大点我们要看夏娃的堕落。夏娃堕落第一个原因，因为他给魔鬼留地步，蛇与他交谈，他以蛇来谈话。就发现我们知道亚当夏娃与动物啊在一起的时候，亚当给动物命名的时候，动物并不会说话嘛，很清楚的，他们都知道，因为他给动物起名字，动物并不会说话。但蛇会说话，你发现夏娃呢愿意跟动物在那里谈话，而你就是给魔鬼留地步，没有地结蛇，就是把人的崇高的地位变低了， 跟动物啊变得平等的地位谈话，你发现，所以把人格崇高的地位和身份降低到跟蛇一起来谈话，所以夏娃给魔鬼留地步。圣经啊，在以弗所书说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你们含怒不要等日落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好，如果我们生气啊，而我们犯罪啊，就是给魔鬼留地步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好，魔鬼的试探，我们知道圣经说到，耶稣基督也被魔鬼的试探，对吗？但耶稣基督胜过试探，没有接受试探，所以耶稣基督得胜了。在马太福音提到，魔鬼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试探耶稣，用物质要肉体的情欲得到益处，你饿了把石头变饼，对吧？用这个权柄，我把世界所有一切都要给你，你可以有权柄，你看到没有？荣耀，你从殿里面殿上跳下来，如果你没有接上的话，那何等光荣的事情！你看，用名义，用权柄，用这个肉体的需要，这个物质的东西引诱耶稣，耶稣没有接受试探，耶稣得胜。所以被试探不是罪，接受试探那才是罪。同样的，魔鬼今天啊要试探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给他留地步。魔鬼在这时代的试探，可以用好的一面给我们试探，如果坏的话，说好，现在拿一个毒药放在你面前，吃下去一定会中毒死，谁要吃啊？没有人要吃嘛，你知道了这是毒药，魔鬼用毒药害人的话，人也不容易接受。但是相反的，他用好的给人得益处的，人可能就容易接受，对不对？如果跟从他的话，可以有更好的名声，有更大的利益，有更大的权柄，但这个可能违背上帝的命令而得到。有好的名声并不是坏，对吧？人当尊重的名应当尊重，如果因为有这个好的名声而违背上帝的命令，这就错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科学家他发明了一些科学上的成就，他成为全世界公认伟大的科学家，好像爱迪生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他有这个成就，我们应该尊敬他，有这个名声并不是错的。不过如果用个不正当的手段而想得做这个名声，而违背了神的原则，这是错的。说工的工价是应该的，每个人的工作的工价是应该的，但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图谋个人的利益，违背圣经的原则，这就是错。同样是利益，但是是在正义里面应该得的，还是在不义里面来得的，对不对？并不是说利就是错，对不对？因为一个人工作给他的薪水是应该的，所以耶稣打发人进葡萄园，到傍晚的时候，耶稣给他们工价，这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好，第二个方法，我们看夏娃堕落的原因呢？第二方面，他增加神的话，他减少神的话，他改变神的话，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三节很清楚的记载，他增加，在创世纪第二章神警告他们的时候，十七节，二章十七节，只是说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好了，这是神说的，但夏娃增加了，大家也不可摸。神没有说不可以摸，夏娃自己增加也不可摸啊，这下好机会了。如果魔鬼引诱这个夏娃的时候，你不相信你摸摸看呢、啊？摸一摸，对啊，摸一摸并没有像原子弹啊、手榴弹可以爆炸啊，又没有中毒，摸一下手又没有变色，好好的啊，又没有毒素啊，三个树上果子啊，又没有中毒，哎，不错、啊，摸了就有安全的、啊，吃了大概也不会死吧？你看，所以他增加了神的话也不可摸，这是夏娃增加，这是危险的。世界上异端的产生，增加圣经的话产生异端，对不对？所以增加神的话，还有他减少神的话，因为圣经说，因为你吃的日子 夏娃把这句话漏掉了，对不对？夏娃，你就发现了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这是魔鬼说的，对不对？在夏娃的第三节里头，把因你吃的日子漏掉了，没有，他减少了。表明夏娃对神的话没有准确熟悉的应用。圣经在诗篇第一篇说，因为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了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。所以要反复思想神的话，所以夏娃漏掉了神的话，他又改变神的话，他说免得你们死，改变了神的话。圣经神说是必定死，夏娃说免得你们死、你看改变了神的话，所以神说的话夏娃就把它放松了，免得你们死。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夏娃对神的话语就没有十分清楚的把握，所以夏娃堕落。好，我们讲到死的不同的看法，我们看神说必定死，这是神说的，这不能改变，没有商量的余地，没有讨价还价，必定死是绝对的。人说免得你们死，减轻分量，有商量的余地。第三，魔鬼说，接着蛇说，不一定死，模棱两可，可以改变，不一定死，说不定不死呢，可以活呢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对死，魔鬼啊就把那个死的看法眼睛到可以从危险里面转变成安全的可能，所以夏娃容易向上当。好，夏娃的堕落第三方面，他忘记了神的恩典，忽略了神的律法。在第二章啊，神说园子当中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，这是恩典。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这是律法，告诉你这不可以吃啊，已经定了。但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这是刑法。好，有恩典，有律法，有刑法，神定了。但夏娃忽略了神的恩典，忘记了神的律法，结果他接受了蛇的引诱，所以夏娃就忽略了神的恩典。但我们讲到神的恩典，可能我们人常常容易忽略忘记，为什么呢？安逸的时候忘记神的恩典，人呢在安逸的时候发达的时候容易忘记恩典，人在泛滥的时候就多依靠神的恩典，这是基督徒普遍的现象。大卫王他在王宫里面睡午觉的时候日头平息了，结果怎么样？他忘记了神给他这个福分的恩典，他反而去犯罪。所以人很难在安逸中继续存着敬畏神的身心，泛滥中抓住神，安逸常常忘记神。所以一些基督徒啊，贫穷的时候哎呀真是啊追求爱主，富足的时候哎呀慢慢的与神远离，有没有？你发现教会常有这个光景，这是危险的。所以我们要，因为亚当夏娃活在那个伊甸园的环境很好，神的恩典什么都可以吃，常常容易忘记神的恩典。就像家庭里面的孩子也是一样，我相信有孩子的就知道，你说哎呀要吃牛奶，要吃麦肉啊，要吃饭，要吃鱼汤，要吃这个粥，他说不要不要，什么都不要。为什么？这些都是恩典，上帝借着父母亲预备给他，连煮饭都不必，指头都不必动一动就有饭吃了，孩子和宝贝都不得了，什么都不吃，因为这是恩典啊，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，他忘记了什么都不吃。但是呢，你叫他不准吃糖，吃糖牙齿会坏，吃糖的话不会吃饭，他天天要吃糖。你看呢，告诉他不要吃的他吃了，告诉他要吃的他不吃，小孩子就是这样。好，何培基牧师啊有几个孩子，于是他讲个见证的意思，他一个小的比较瘦啊，一个小的，那父母亲特别挂心的， 每天早上起来冲一大杯鲜奶，很好的牛奶，好要他喝。他说我不喝，哎呀，妈妈我不喜欢喝。妈妈说无论如何为你身体好要喝。他跟他的哥哥怎么样讲，他说讨厌，妈妈天天叫喝牛奶。他哥哥说你还不感谢还想讨厌，哎呀，如果给我早就喝了，这个对身体好啊。你看孩子大了，他就知道父母亲的恩爱是何等的宝贝。你要孩子喝，他说讨厌，要啊，可能对神也会觉得讨厌，不准我吃这个，哎呀，这个这样限制那样限制，可能啊心目中有一种厌烦的心嘛。孩子就常常忽略了在恩典中的这个宝贵。那我们人啊，在爱丽啊丰盛神的恩典里面，容易忽略那上好的恩典，把我们的主施恩怜悯，让我们在患难中依靠恩典，在爱丽中感谢神的恩典。所以啊，若不是神的恩典，我们不能过得胜的生活。还有分界善恶树上的果子啊，当然让我们看见神要那里约束人不能随便吃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就是要人顺服，这是目的。好，夏娃的堕落第四方面最悲惨的，他接受试探。接受试探，一个人接受魔鬼的试探，先心里面动了接受的意念，也就是说他接受了那个动机啊，然后啊才有那个行为的表现行动。所以先从里面接受，还从外面来吃。圣经在雅各书一章十五节，我们看一下，虽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。所以啊，根据那个约翰一书第五章说，十五节到十七节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。夏娃就是这样，也有了肉体的私欲。好，他有什么私欲呢？有四方面，好做食物，这是创世纪第三章说，以色列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这是为所祖福的情欲。第二方面，悦人的眼目，就表明眼目的情欲。第三方面，解释可喜爱的，可以满足肉体的情欲。第四方面，使人有智慧，可以满足今生的骄傲。好，夏娃先有这四方面的私欲发动，然后他就用行动来接受那个试探。所以夏娃堕落，所以求主恩待。那我们有的人说，哎，我不是夏娃吗？所以呢，我不会像他。对，巴不得我们不像夏娃这样堕落，对吗？好，我们看亚当的堕落第三大点。亚当的堕落，亚当的堕落第一个原因，他失去了他应有的职分。第一方面，神要他防守伊甸园，亚当没有好好的防守，结果魔鬼趁机而入。第二方面，他让夏娃一个人去应付蛇的引诱，做丈夫的跟妻子两个应该重新配搭哦。那么妻子啊遭受啊蛇的引诱啊，怎么样？亚当没有去那边帮忙哦，让他独当一面。